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到会客室来。今仔日吼，咱做迎新吼，师范大学杨思伟杨教授吼，来伫咱的会客室内底，啊，佮有伊的夫人。但是我想讲吼，咱先来请杨教授来谈一谈哦，伊最近伫无闲的代志。杨教授，我感觉你吼，感觉是最近拢伫无闲迄个12年国教的推展嘛，吼。我想这个教育的问题，哈，对咱的社会、咱的国家，哈，影响拢非常的深，啊，佮非常的快，哈。虽然讲，像阮的新闻，哈，无家己的子女嘛，啊，但是那教育的政策，哈，定了好，哈，相信对阮嘛是有足大的影响。啊，咱的听众中间，哦，嘛足侪当中是的，还佮有足侪小孩子安尼吼，啊，所以讲我相信你嘛，足关心迄个教育的问题。啊，即马，12年国教到底是一个啥物款的物件？啊，现在咱会要推展即种物件呢？
或者是说，然后，各位听众大家好，因为我这个因缘际会哈，刚好在师范大学的教育系啊，师范大学指的是台湾师范大学教育系服务，那我自己专攻也是就是做这个教育制度方面的问题的探讨哈，那因此我有那个机会参与政府的12年。国民教育政策的规划，并且负责主要的这样的工作嘛，那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谈一谈有关12年国教的这个政策的问题。那刚刚就像惠哲师傅讲的其实教育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应该是我们最关心的因为我们当然除了师傅以外但一般都会有子女。这些子女的能是否能够快乐成长从读书里面是否可以获得很多能力能够让他以后在人生的旅途上面能够健康，然后愉快的然后能够有一个良好的职业能够生活得很快乐，这个都是每一个当父母的人最关心的问题。
没有错。
所以其实以前我有时候呢，我在对学生讲话的时候，我也是跟他们讲目前台湾是比较泛政治化的社会了哈，
是，
点
尤其是
击
最近
啊，
大家都会感受到
是哈，很这个代志中，大家一谈就谈到政治方面的问题去，但是对我们不去参与政治的人来讲，其实那个都是比较可以不要去管它的，但是教育的问题，我们就会非常的关心因为教育如果说培养良好的社会公民。那同样的，我们的社会就会比较安定，大家会比较和谐、和乐。那所以，不管是自己的跟自己的子女有关，还是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大家一定会都会非常关心教育那这一次谈这个12年国民教育的政策原则上就是说，因为我们台湾推动9年的国民教育，那9年国民教育意思就是每一个小孩子至少要读9年嘛那希望以后。尽到说，推动让每一个小孩子最少读12年，就是读到高中或是高职毕业，
这
是
是
这样的一
一个社会趋势，
个。
所以讲吼，就变咱的政府会想要推动这个政策。
是因为现在能够读到高中、高职，我们这个阶段在我们教育里面，我们把它称作后期中等教育，国中是前期的意思那这里叫做后期。目前依照统计100个小孩子里面有95个都会读到这个阶段来，那所以表示已经非常普及了，
是，就是讲，虽然政府无这种政策但是一般的家长嘛就希望讲，至少家己的囡仔会当读到高中职以上，才会当完成讲这个学业的一段落，安尼就对啦，
因为这边大概拢，大家一般拢会认为说，那些至少读到高中、高职毕业才算是基本教育读完的啦。
是，
当然又要想说再继续读高等教育。那高等教育的部分，大概一个年龄层里面差不多50个人应该讲100个里面有50个人。那我刚刚讲说读到高中、高职的是100个人里面有95个左右。
所以是广州普遍嘛啦，
非常普遍，所以马尔代夫类似已经达到快要义务教育的那种 阶段的这样。
嗯但是他是讲吼，那是家长家己送个诶子女吼去受教育，啊，甲讲是政府强制讲每一个人拢爱上到迄个高中职诶迄个教育吼，那家长的费用负担敢有啥物差别无？
是，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讲说哦，如果说要把它称作国民教育的时候，就有它的那个所谓内涵定义的问题。好，而且我们就可以先从9年义务教育到底是什么意涵之之来，这个从这个地方来谈起哦。
是
那一般那个义务教育大概就是说要强迫，刚刚师傅讲的说强迫，那强迫意思当然就是说不读是会违法的了哈，也就是其实说不读的话，应该是说家长没有把小孩子送去读书的话，家长是违法的，因为这个时候是家长主要在负责任哦，然后可能是要免费的，不用缴费用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不是要免试，好，就像说我们小孩子在读国小国中的时候就近去读，而且不用考试，啊，目前因为高中高职都有入学考试啊，所以有的人就马上想到啊，如果说推动12年国民教育12年义务教育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免试？然后小孩子就是到附近的高中或是高职去读书呢？是这样的差别，可能在这地方。还有是不是可以做到免费？
是啊，但是我想，一般家长的伊的反应吼，可能会想讲，我的囡仔吼，我若是程度比较好一点哦，也许我改上伊迄个刚才讲入学门槛较悬的吼，啊，我若是拢照分配安尼，啊，是不是无形之中把自己小孩子的迄个水准吼，往那诱落安尼？你知道有这种顾虑不？
这种顾虑是一般的啊。我们身为家长们，听到这款政策的时候，第一个一定是想到这个问题，因为谈12年国教是大家拢马上想到的是，就是讲，那以后我的小孩子怎么去读书？那谁可以去？所谓现在大家心目中我们靠后呀，所谓明星
明
学
星
校，
学校
谁是该去读职业学校？好，这个是一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马上就想到这个问题。
我这张反应哈，
是，所以那规划这12年国民教育政策的时候，其实它重点也是围绕在这个地方，想说试着是不是可以在这里寻找一些出口，寻找一些解决之道啦。
而且这就是杨教授爱伤脑筋的所在哈，
是，哎，
你安怎来解决这个问题？
是啊，起码哈，因为那你们就要回来讲工哦，这个那你这个高中高职这个阶段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困难，或者什么样比较难解决的问题啊？那你们我们的高中高职在这个阶段里面，跟国中或是国小最大不一样的地方有几点哦。第一个的提供，比如说私立学校比较多。私立学校一般那种在哦，如果说我们的小孩子去读私立学校的话，他的学杂费是公立学校的3倍到4倍。
会使讲，那是经济条件无够的，啊，佮无得通读私立学校安尼啦，吼。
但是这个又另外有一个情况的，就起码有人弄的批评说哦，社会不太公平，为什么呢？家里比较有钱，或是家长比较关心教育的，在国中、国小的阶段，会把小孩子送去补习，请家教。所以到高中、高职的时候呢，进去的结果是关心教育的，可能家里比较有钱的，读公立的。家里，所以我们讲的文化不利于这个家庭的小孩子，结果都到私立去。好，这个地方就呈现一个很微妙的所谓那个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啊。不过我刚刚讲了一先讲，就是说有这个公私立比例的问题啦。目前，我们公私立比例大概稍有调整过了，有调整过，就是说，最近在这五年左右，5年到10年内有完全中学出现。完全中学共的就是讲，国中跟高中在同一个学校，6年同样在一个学校，一个就完全中学，那个是由县立的哦，县市立也有国中的，不是改设的，那个变大概有62所左右，然后又另外有一个政策叫综合高中的政策，综合高中如果说用一般比较白话来讲，简单讲就是说，一个高中里面，他也可以读普通学术的课程，也可以读职业的课程，等那两种课程摆在同一个学校里面，那学生进去以后， 刚开始没有跟他分说你应该读普通高中的课程或是读职业学校的课程，让他有一年的缓冲，一年这样稍微试
适
探一
应
下哈，和适应试探以后，到二年级交作业了，
啊，
就
提
再
分
了，再分说哎，你要考多少分安尼吼，
是，
哦，有这样的调整，所以最近因为这个政策的关系，所以我们目前我知道的数字哦，应该是公立的哈，公立的学校哦，大概已经占到63% 哈。
啊，是这种综合型诶。
不完全是综合型，基本是跟他那种公私立的比啦哈。
哦。
疫情哦，大概在5年到10年前，或者说讲10年前，私立的学校比公立的学校还多。
嗯哼。
啊，经过这些年来的调整，基本比公立的比私立的多哦，
嗯，
公立的比私立多。然后再来一个就是，高中跟高职的比例也问题。
嗯，
好，哦，高中跟高职，啊，那是我们在后期中等教育来对哦，大概民国60年为了经济的发展，所以那时候呢，特别重视职业学校要培养基层的能力。
嗯哼，
哦，因为主要工厂要需要的那些能力，嗯，所以那时候有一个政策是定说，职业学校的容量比例要占70%，占70%。
嗯哼。
普通高中只占30%，
嗯哼，
所以也就是说，以前我们的学生如果到这个阶段的话，大部分都要去读职业学校，
嗯，
只有少部分能够读高中，
嗯。
那也因为这样，所以国中生就觉得压力很重，
嗯，
因为很多家长希望他的小孩去读普通高中，然后去读大学，
是，
因为读了职业学校以后就上不上去了，跟
他停
底
下，
不
得他要上大学一样哈。
好，就是所以跟我们家长的期待是相反的哈，
嗯，
啊。最近经过这样调整以后，基本上大概55:45，也就是普通高中的容量到55，然后职业学校
好像比较少
了，
嗯哼，
然后将来方向是希望能够调到普通高中能够到60-70，
嗯，
让职业学校的比例又再减少一点，
哦，
这个是第二个比较大的问题啊，像今年
这是因为咱社会变迁的结果，是不是？
对对，嗯，包括讲哦，就是你们社会可能比较需要所谓服务业的人才，
嗯，
那服务业的人才他所要的那个基本能力是，
嗯，应该是通才教育比一般的职业教育更加管了
哈。对对对，一般不管讲普通教育可能要比职业教育还重要。
是
啊，会英文也会一点呐，啊，这个语文能力也强一点呐，啊，
嗯，
而不是说你要学到什么职业技能，不太需要。
嗯，
像现在小孩子啊，喜欢到那个啊，就是麦当劳去打工啊，
嗯，
喜欢到什么地方去打工啊，
是
啊，那都是服务业的一种哈，
嗯，
特殊的一种情形啊，
嗯哼哼，是啊，所以讲伊那是第一款这个大学毕业诶阶段哈，叫，做一个较简单的迄个专业训练的时候，他就可以从事那种服务的行业啊，
好，
所以讲即卖迄个一个教育的结构嘛，是随着时代的需求在做一个转变安尼啦，哈。
对对对，
嗯，是。
啊，刚刚还有一个第三个哦，一种比较大的问题还没有跟大家说明嘛。第三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讲，可能有城乡的差距的问题。
嗯，
就是说那大概我们的高中职哦，全部应该是472所，
嗯，
哦，472所，但是472所其实在都会地区集中的非常的多，
嗯，
那在比如中南部哈，哦，比如说我听说哈，哦，在嘉义县几乎没有什么公立的高中
哦，
所以这种城乡一类分布啊哈，那种均衡是有问题的，
嗯，
啊，如果说要推动像刚刚讲的说，大家都就近去读书的时候，
嗯哼，
啊，因为本身有这个落差，那到底要怎么处理？
嗯哼，
好，如果说我们家附近刚好没有，刚好是一个高职而不是高中的时候，难道我的小孩子就要去读高职吗？
嗯哼，
好，家长大概马上就会想到这个问题。
啊，
如果我的家附近刚好是一个私立学校，那可能又好像不是很，所谓说不是很好的职业学校的，
啊，
怎么办？
嗯。
啊，这个就是我们在规划的时候都必须要先去处理的问题哈，
嗯嗯。
我刚才跟大家说明说，有三个比较大的，就是公私立比的问题啊，国中跟国际的一个比例的问题，大家都喜欢读高中哈，
嗯，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一个分布，就是城乡有落差的那个问题。
甚至更加严重的就是哈，唔呐讲你讲啊，迄个附近噶一个职业学校，也有可能说他那边连个公立的学校都没有。
对
所以这当中是咱的规划是爱切合的问题所在了哈。
是，没有错，
嗯
所以其实在这边规划这个东西的时候是有很多意见的哈，有非常多的意见。那就像刚刚师傅共荣，第一个就是要先去想说这些怎么处理。那除了处理这个以外，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明星学校，所以说各地区都有那好的学校，那谁能够去？你是也是说哦，比如说把它摆在某个范围，然后住在附近的人就去读吗？哦啊，这样到底有没有违反公平、违反那个选择的问题？哦啊，私立学校到底要怎么处理？私立学校要把它变成类似公立学校来处理呢？或是说私立学校要让它有一点自由弹性的空间，不要把它纳进来？哦，这个都是在思考的时候几个比较大的问题。
其实吼，伫迄款迄个国中诶时阵吼，嘛是有所谓公立诶迄个明星学校出现吼。那有很多家长就是讲，伊诶囡仔到要就学诶迄个时阵吼，就较紧甲伊诶户籍啊，刷去到迄个学区迄搭遐啊，有可能就是出现即种问题啊，吼。
对，就所以高中在思考的时候，高中这边在思考的时候，也是要去想这个问题。所以这边如果说要开始谈说怎么规划也行啊，那我们是这样讲，就是说在这边在想的时候，它是一个学校群的制度，就是说一个所谓一个范围是讲的是很多所学校，那这里面有包括普通高中、有职业高中，甚至有综合高中。啊，也许包括私立学校都在里面。它是比如说十几个学校变成一个我们讲的学区，而不是一个学校一个学区，不是像国中、国小那种想法。它是用一群哈一群，所以它是用比较大块来看的。那目前，如果说讲说是这个，如果说假设它是叫学区的话，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做中型学区，是算是比那个小学区大一点，中型学区这样的。
是不是安尼，大家就会当较顺利讲，找到伊所希望的迄种学校去就学。
对，因为这个地方哦，这种像刚刚师傅也有提到哦，以目前来讲，读后期中等教育的时候，它目前不是义务教育嘛哈，所以它是一种选择性的教育。所以选择性的教育有两个意涵，一个就是爱教育高级，第二个是我可以选择去哪里。但是其实因为台湾升学竞争很激烈啦，所以说可以选择哦，那个是有限度的啦。我们所谓选择，其实都是看成绩的，因为你说我想要去个普通高中，可是我成绩不够的话，我怎么去也没办法去啊。因为我们的容量又没那么多，势必要被排到哦，要被丢到高，
比
挤
较
到
后面
哎，一定要到那些。然后大家也是在选的时候，一定是因为那个学位的关系，学校的，所以从公立开始选，所以很自然这个排名都很清楚啊，在我们这个阶段，这个排名很清楚。那所以像刚刚我们就也一直在强调说，在规划这个东西的时候，明星学校是不是要把它限制在某个范围里面，然后就让说在那个居住在那个范围里面的才能去，那这个会不会导致像刚刚师傅讲的说，大家就户口搬进去，或是说他的周遭房地产会不会大涨价？
是啊，
好，这个在规划的时候都有去想到这些问题，
啊，毋知讲吼，比如讲咱拄则所讲的迄个明星学校，是每个家长心目中吼，就想讲迄个孩子能够进去，孩子本身可能也那种强烈的欲望吼，啊。伫讲公平性安尼来讲吼，咱是安怎来解决这一个问题？
是。所以这里我可以先从这个明星学校的处理这边来看啊。那一直我们当时在想的时候，就是说明星学校如果要把它有点说把它拉下来，所谓拉下来，意思就是把它移到所谓
所以
学区里面。
降低
哦，因为其实明星学校的那个讨论有很多啦。今天比如说你刚刚提到说，随着你把它降低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在讨论说，明星学校所谓它是明星学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所有进去的那个学生哈，迄个资质哈，而且学习能力哈，拢较好诶，
就是因
造
为
成诶嘛
对啊，就是因为考试然后分发啊，最好的学生全部集中到那边去啊。如果今天我们在分发学生的时候，故意分一些不好的到那个所谓明星学校去的话，他会不会还是明星学校？如果他还是的话，才表示说他的明星学校的那个
因
是不是
为，
老师是那学校有什么特殊的条件来把它造成的？那其实以目前来看，都没有办法去证明说 明星学校老师一定比一般学校老师认真，比一般学校老师好。当然都各有那个哈，都，但是至少没有办法证明这个东西。应该是说，反正该地区的最好的人都集中到那地方去的关系啦，所以他们在向上、在往上走的时候，才会发现说，考上医学院啊，考上台大啊，考上国立大学啦、啊，然后他整个就被社会就把它定名为说
明星
学校哈、哦，对吧？那所以基本上这个问题，我们在处理的时候，我们后来就比较要比较复杂的规划、
嗯，
所以我们有一个基本概念，就是说明星学校还是让原来那一区的人都有机会进去、
嗯，
所以是把它抽出来特殊处理啦，
嗯、
把它抽出来，就是也就是说。基本上在划分你的就学的范围的时候，是分作两层。
嗯，
第一层是一个大范围的啊，第二层是中型的。
嗯，
一个大学区里面有几个中型学区？
嗯，
基本上是这样的想法。哦，那这个大范围里面什么叫大范围？目前我们是这样讲哦，如果说对教育有一些了解就知道哦。我们啊，国中生要进到高中子去的时候，全台湾分作15个。
嗯、
登记分化区、
嗯
哦啊、如果说嘉义这边，因为我没有说很熟，我不太晓得说这边、比如说嘉义市、嘉义县还有哪里是合成一区的、嗯、我不太清楚、哦、
我们可以举台北，我相信我们现在的那个资讯也很发达嘛、
哦啊嗯啊、比如说台北来讲，就是台北市、
嗯、
台北县、基隆市是一区、
嗯、
他们现在是一区、哦、台北市、台北县、基隆市是一区，就类似这样啊，全台湾就是分作15区、
嗯、
啊，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说，在推动12年国教的时候，它的一个大学区的范围、
嗯、
然后在这个范围里面，再依照地理的条件，
嗯，
好，再把它切成，比如说切成8个，或是切成几个啊，那个是要跟地啊，这个地缘关系跟学校的多寡等等来分。
嗯，
那在谈这12年国教的时候，可能另外还有一个哦，如果在学校教书的可能有听过，就是高中职有在做一个叫做高中职社区化的政策。
哦，这个可能要请杨教授哈、哦、稍微解释一下。
那高中职社区化，我们现在都把它定位说是在为12年国民教育做准备。
嗯哼，
它从今年开始有6年的计划，
嗯，
每一年大概投入10几亿的钱了、哦、
嗯，
那它重点就是说，希望透过这样的政策的推动呢，去努力去达成，看能不能像我刚刚讲的说，城乡有落差，哦，高中高职有落差，那公私立学校有那个所谓教育资源师资的落差的问题、
嗯，
看能不能某种程度把它拉近。
哦，
我们是不敢讲说把它消弭啊，因为那是不可能，说让每个学校都一样那是不可能的哈、哦，只能够说把它拉近，然后尽量。因为现在在这个高中社区化里面，其实就把全台湾分作45区。
嗯哼，
台北市有3区，高雄市有3区，然后台湾省就是有39区，应该是39区哈，所以全部有45区。
嗯，
那现在就以这个区为单位，试着要让尽量让每一区哈，所以我刚刚讲说，教育资源，二国要提供你的学校类型，
嗯，
能不能达到所谓均衡跟均值？
嗯哼。
有这样一个准备阶段，目前已经在推了。好、
嗯，
目前的、
那是怎么样在推呢、
啊？哦，那目前当然就是说，他整个政策下来以后，对不对哈？然后全台湾，他现在是用那个行政单位哈为主啊、
嗯，
比如说台北市是有台北市教育局，高雄市有高雄市教育局，然后其他的地区就是所谓有中部办公室来负责。
嗯哼，
然后就、要求。你某一些学校，你自然去组成一个所谓类似我们如果说用我们用语来讲是学区，对不对？可是这边有一个特殊用语叫做适性学习社区啊，适性。我们说小孩子要适性去选择，适性去读书，那适性啊，适性学习社区啊，就分作45个。然后它现在里面呢有2个重点，一个是所谓适性课程的建构，那另外一个就是建构那个所谓辅导的机制。
嗯哼。
透过这样的政策呢，就是希望说去达成像我刚刚讲的说，希望每一期尽量能够在教育资源的落差方面能够拉近。
嗯哼，嗯，那这个只是教育当局或者是说学校他们努力的方向吗？那跟我们学生家长哦，他的配合有没有什么关系？
是，
嗯，
大概因为这样的政策哦，其实它有它的那个政策的那个目标啦，就是说，除了因为我刚刚在谈12年国教的时候，为什么会去谈到怎么如何升学哈、哦、啊，如何考试啊，明明学校怎么处理？因为一般家长他是不管其他的，他只关心说我的
我的
小
孩
孩
子
子
能
不
不
要在这个政策之下被牺牲掉了，
是，
好、哦，
对，
不要说是什么白老鼠，
对。
他关心的只有这个
对，
东西，
所以
所以
我
我，
要把这个话题引到说，哎，我们家长能够做些什么来配合的？
是，好、哦，所以其实这个地方哈、哦，应该有好几个面可能要一起来讲然后、哦，因为我们像我们在就是说以这个。研究教育为我们的职业嘛，哈，那其实我们也不敢讲说我们对教育有多了解啊，因为我们常常讲说，其实教育哦是整个大社会的这个大系统里面的一个系统而已。我们也常常讲说啊，希望教育不要受政治的影响。
是，
可是如果说像在总统选举啊，哈，在那年的选举年，你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很多手都会伸
还
进来
是
伸到教育
会
来。
受影响哈，
啊，就是要提供什么奖学金啊，或是要提供什么然后这其实那
会
都
不会打乱了你们原来的那个计划？
这个应该可以这样讲，就是讲一个比较成人的话是难免的啦，哦，难免，也就是说，其实有些政策都是跟政治立场或者说政治的考量是结合的啦，
是。
哦，是结合，像我们刚刚讲的12年国民教育，就教育部来讲。他们发表公开的那种文书都说，其实已经谈了20年了，哦，已
真
经
的是
讲
这
了
样
二十
子，
年了，所以啊，比如说现任的部长他就很想说，在我任内应该要做了，已经讲都讲20年了，怎么都没做，可是真的要做的时候又发现说，哎，周边的配套哦还是
还不成
蛮
熟，
多问题的，所以这个地方如果说从家长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哈，会牵涉到说，比如说我们真的希望小孩子读到这个阶段的时候。是不是也只有只是为了升学，或是说，其实有些小孩子他除了升学以外，他可能还有更多的选择，啊，这点涉及到说家长对教育的观念。我们现在有时候在谈那个升学竞争的时候，有时候也不得不讲说，其实是我们的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那社会的价值观讲的就是家长的价值观。
没错，
很
没
多时
错，
候，小孩子其实他也不知道说要怎么读书或者要读什么，都是家长告诉他，家长逼他的啦。好啊，
我想哈，这个问题我。可能对家长那个影响比较深，而且他们也会比较关心。那我们就在下个星期哈，继续来探讨好吗？哈，谢
好，
谢，好，
谢谢，
阿弥陀佛。
欢迎到。
各位听众朋友，咱今晚又搁来到会客室，咱又搁请到师范大学杨思伟杨教授哈，来个跟咱探讨12年国教的问题啊。顶回哦，咱就讲到迄个家长吼，因拢会足关心讲迄个孩子吼将来升学问题嘛啊，所以你就讲到讲吼一个最基本的伊思想的架构哈。那我想应该要怎么样来想这个问题哈？就是一个培养囡仔哈，会当健康成长的。这个思维方法，
是，因为就像我们哈、啊、在上一次提到的，因为教育哈、哦、对我们的下一代影响很大，所以大家绝对是非常关心的。通常我们有时候会这样讲，就是说。当爸爸妈妈的可以省吃俭用，然后可能还是希望小孩子能够往上读，就是读到大学
对啊，
啊，这
就是嘛，得好囡仔当受教育啊，
是，这是一般的一个观念哈。那特别应该怎么讲？就大概依照我们的观察，然后差不多民国40年代出生的人哈，现在都已经在当家长了嘛哈，啊，小孩差不多都读到大学，或是啊四五十年代的四五年级生嘛哈，拢差不多会做家长哈。那在以前在四十年代50年代的。那我们的国民哈、哦，可能接受教育机会还不是很普遍，
不片
我普遍哈、哦，所以阿哥金茂的人刚好接到说我们台湾的经济发展到某种程度，那这一群哈、哦，这一群年代的人呢，经济条件都不错，所以就会像我刚刚讲的说，都巴不得我们小孩子呢，好像我们以前没有读到的东西，小孩子要帮我们读回来。哦，我们在开玩笑讲，哎，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升学竞争的哈、哦、那个问题才一直， 一直存在，或者说一直，也许也应该是说还有在加温的，说不定啊，一直没有冷却下来。
对，杨教授，你也感觉讲吼，即敢那咱中国足传统的一个观念，吼，万般皆下品啊，唯有读书高，吼，啊，是不是这种的观念都一直存在？那个读书，你认为讲吼，是不是？那个升学的那个管道，这是唯一的，还是说还有其他的？这是不是我们爱列入那个家长哈，因在思考的时候会参考？
对对，就这个问题哦，大概跟推动十二年国教也有一些关系啊。十二年国教其中可能有一个主轴是要所谓舒缓或者说减轻升学压力。啊，不过谈到升学压力的时候，其实升学压力要把它舒缓哦，或者说减轻，其实都不太容易。那像我们上次也有提到说，其实教育是整个大社会系统里面的一个。那刚刚师傅提到说，哦，我们古人讲的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或是我们有时候讲说"士大夫"的观念，哦，说不定以前古人考这个什么进士啊、举人啊，这种观念就是变成现在的，
光养门楣啊，
是啊，哦，就变成现在的这个学士、硕士、博士这种观念了，
嘿。
所以。啊，然后一直很难消除啊。这个问题在大概受儒家影响的哈，我们这些周边的国家都是类似的，啊，都类似啊。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啊，也许有机会也可以谈一谈哦。那我想我先回来谈这个主轴啊，就是说，针对哈，我们说所谓这个透过教育，哦，我们家长应该存有什么观念，是应该有什么比较正确的认知哦。这个对自己的小孩子比较有帮助，这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你常常讲说，人其实本来啊天资就有一些不一样嘛，对不对？或者说专长就有不一样。所以现在教育里面一直在谈所谓多元智慧，好，就是说人啊，可能有空间的这个智慧，有艺术的智慧，有其他人际关系的一些智慧等等，啊，数学的智慧，每一个人都有特殊的智慧啊。在我们的传统的那个教育体制之下哦，因为我们都是用笔试为主，所以那时候可能就是啊，你会读书就代表你是好孩子，你是聪明的。啊，其实这个是啊，落入一个很严重的哈，就是说对人的一种那种看法上的偏差啊。那有些人打人嘛，就讲哦，一窍一点咯。哦，啊，小孩子是不是只有读书，只有读到大学，或者说读到博士才？能够
那
光
些小孩优秀
对，
好，
能够光耀门楣才算是最优秀的啊！真的对他来讲，真的是最好的吗？然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啊，真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读上去吗？啊，每一个人都要读吗？哦，那这样的观念其实也可以回到说，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读大学才有前途呢？这个都可以思考哦。啊，那现在我们看到说，一个社会其实它各种人才都需要的。那特别如果说站在哦要培养我们的下一代这种角度来看的时候，能够真正哦去了解自己的小孩子的所谓兴趣哦，那性向，
性向，
嘿，啊他真的喜欢什么？
学习诶，将会的倾向，
倾向，嘿，啊他到底有什么特殊的能力？真正去了解那些，然后给予他适当的机会，然后引导他，应该是最重要的哈。啊，像我们现在大概一般就是。可能只有想到说，希望他读大学，啊，甚至于出国去留学，然后回来可以让自己的身为父母呢，非常的觉得非常的荣耀。大概就这样。至于说他读什么，他读的是不是他喜欢的，他读了以后有没有什么作用？好像变
甚至
成是
哈，
次要的。
前阵子也有很荒谬的那种情况发生，就是讲，伊伫迄个高中的迄个成绩较好的时阵哈，大概都会被要求说你一定要考上医学院，哈啊，其实那个不是孩子喜欢的。哎，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嘛，有真侪哈，伫其他行业真成功，但是一贯来是学医的。但是他后来就放弃学医，等到底把他收在哈，啊，有成就安尼，啊，那这个就是反映到教授你所讲的哈，讲啊，到底你要他读的是不是这个孩子最需要、最想要的？好，
没有错哈，就是我刚刚一直在强调说，我们家长哦看待小孩子啊，假使说唯一就是用说啊他喜欢不喜欢读书，他书读得不好不好，用这个量尺来量他的时候，其实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对的，哦，应该是这样讲哦。那就是我们真的对小孩子应该要把他啊，用比较宽的角度来看他，给他有一些他自己选择的空间。那我们也常常讲说， 其实他书如果说读得不怎么样，可是是有健康的身体，哦，有很好的人格，用我们，我们这个，我们，佛教这样的角度来看，就是说不要去造业，那这些其实是比那些都重要的啦。
不过我发觉说这个社会哈，其实嘛是有真不公平，包括讲伫老师这方面哈，伊看待囡仔是不是讲，伊的品性表现当中好，伊都做尽心尽力的学习，但是学科不一定表现很好，然后他就也在他的心目中说他是好孩子，或者是他就会对他有一些歧视。还有就是说，家长与家长之间，也许某一个家长他是一个很清楚的人，伊知道讲伊的囡仔被创啥。好，但是一样在比较的时候，也得讲，你安尼吼是一个不尽责的父母亲，好，其实伊就是讲很尊重小孩子他自己的那个能力呀，发展呐，好，让小孩子他自己回归到他自己该做的功课，无去改教过伊功课的代志，安尼吼，这样子就会被指责
是，好啊，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常常讲说问题。其实啊，那好像错综复杂了哈，好像不是很单一的。这边就像刚刚师傅讲说，你说今天如果说我们身为家长的，那我们真的也是了解所谓多元智慧的那个理论，然后也认为说小孩子其实哦，不要太强迫他怎么样，也不要太强迫他一定要读大学，一定要往读书的路去走。他如果喜欢去啊做一些手艺，或是学音乐、学舞蹈，那真的就让他去，哦。但是这样的观点，你在现在的社会里面会不会因为受到周遭的人的眼光的关系而改变了他的观念？那这个当然有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像我们讲说，因为现在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的问题嘛，吼，所以如果说有一些家长，那身为家长，如果说即使说我们有那个坚持，但是会觉得说好像过得很难过，
受很大的压力。
对啊，所以整个问题啊，然后刚刚类似这样，就是像老师也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老师也认为说，他教的学生是要考上第一志愿的学校，他才觉得有面子。任何阶段的老师都这样想，好，然后要说要考上医学院才对他成就才有面子，是不是有这个问题？那所以老师的一个观念哦，其实在我们台湾来讲，老师是需要有所哈，有所好像说要有所改变的啦。那像比如说另外一个主题，讲9年一贯课程，那个也就是试着要让老师的观念哈有一些改变。
我想哈，9年一贯这哈，有真些家长哈都无啥了解啊，所以产生了很大的那种反弹呐。杨教授是不是借着这个机会哈，我那好大家来了解一下啊？这9年一贯，当然推行12年国教哈，是不是有相关联安尼？
是，9年一贯哈，也许这个也全名是9年一贯课程的哈。所以它的重点是摆在课程方面的改革，课程方面的改变哦。那12年国民教育这个政策哦，它的重点是摆在制度面的哦，还有那个整个教育的那种宗旨方面的那种改变啊。也可以讲说是比较属于制度方面的哦，制度方面的调整啊。那因此这两个呢，在那个主轴方向不太一样。然后第二个呢？9年一贯讲的是国中、国小，也就是国小6年加国中3年，所以叫做九
年。九
年
一贯。
那十二年就是再加3年，叫12年，好，叫12年。那我们一般讲9年一贯，主要是因为我们目前的义务教育制度是9年义务教育，所以希望在这9年义务教育啊，因为所谓义务的话，就是所有的人都要
读，一定要去，
然后也是
接受。
培养我们的国民的共同的基本能力的一个最重要的媒介嘛，哈。所以他希望说，在这边能够改善现存的一些问题，能够走向更好的一面去。所以那个会有9年一贯课程的问题。12年国民教育是因应哦，一个教育整个普及化。然后，既然说有95%的人，甚至96%的人都会读到高中、高职或是五专，那不如把这个地方呢？这3年再做一些处理，然后让所有的人也能够在这3年里面，不只是为了升学，或是说学一点那个技能而已，可能还包括说是不是要培养全部的我们国民的那个公民的那种资质，
哦，
好，所以比如说我们现在讲
到，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正确的那种观念
对
哈，
等于说强化我们公民的各种正确的观念，比如说民主自由的观念，或者是说关怀别人的观念啊，服务啊，这个志工等等那种观念，是希望说在这个阶段在能够透过比较完整的规划，让他来能够达成这样的目标。
嗯，
所以他两个谈的那个也许说焦点不完全一致，但是也不能讲说两个都没有关系，因为那一个是前面九年，一个是后面三年的事情。
后面再加三年。
是。好，九年一贯课程在推动的时候，这个是从民国九十年开始推动的。
嗯，
那因为他推动的那个主轴其实应该讲说可能会触及到两方面的事情呢，一方面是牵涉到学生的学习的内容的问题，那另一个主轴是去牵动到老师教学的，包括说他教材还有教学方法还有方式等等的问题，
都有一些改变。
这两个都有它不是制度的问题，它是这两个地方的改变。那这样讲的话，也许也可以讲说，以往可能讲的是比如说制度的话，可能是外在的架构，那这部分呢，可能是内在的实质的部分。好，内在实质希望他去改。
嗯，
那九年一贯课程，他会强调一贯讲的就是说，希望小学读的那些科目跟国中读的科目是怎么是贯起来的。
嗯，就是讲衔接也是
衔接
的好，
对，
嗯，
好，那为什么说贯起来，然后要让它衔接好？就是以前在旧的课程里面国小全部读11个科目，
嗯，
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读11个科目，国中全部3年读23个科目，
嗯嗯嗯，
那他的意思就表示什么呢？本来学生读的东西照讲是不是它的主轴应该一样，可是为什么在国小总共读11科，到国中会分成23科？
嗯哼，
然后如果就小学六年级跟国中一年级来比较的时候，会发现说小学六年级是9科，
嗯，
国中一年级的时候是16科，
嗯，
一下子这样跳一年就多了7个科目出来，所以有时候那你说我还
真适应不了。
这小孩子是不是适应不了，压力太大了。
嗯哼，
我刚刚可能要稍微跟那应该是15科，然后所以增加6科，
对，
那所以这个就是在讲说，所谓一贯是这样的意思哦。那因此这一次当然就把那些学科转来整合开，整合成个7个领域，它称作领域，称作七个领域。简单如果说用我们原来的话讲，就是整合成7个学科啦。
嗯，
希望它这个线就整个9年是同一条这样。
哦，那这样子换句话说，就是从小学诶设那个课程的规划啊，到那个国中的课程规划，应该是相关联的，可以会当较协调的安尼。
对对，或者说是整个是整合的，而不是好像说割裂的很厉害的，
一下子就跳得很厉害。但是我据我所知跟他讲，因干嘛？为国小到国中中间好像衔接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
就是在实施9年一贯以后，
是，
嗯，
这个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说那个旧课程到新课程衔接的问题啦，以起码如果照理论上讲的，就是说在规划那个学习的内容的时候，是9年一起来思考的，
嗯哼，
好。基本上颁布了一个所谓这个九年一贯课程的课程纲要，
嗯哼，
好，课程纲要里面就是规范说，在这9年里面要学什么，
嗯，
然后9年里面在哪一个阶段要学什么东西，上面都有一些说明，
嗯，
那个地方呢，现在就是把它称作说用能力指标的方式来呈现，
嗯，
好，就是说比如说能够学会波波摸摸的认读，能够学会波波摸摸的书写，能够学会这个跟历史人物有关的事迹，都用这样来写，然后编书的时候就用这一些所谓能力指标再去编书，那老师是拿教科书来教，但大概是如果说简单讲，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啦，应该是这样的用，就那种用。就在这个9年里面让他学的东西从一年级到往上通通连接在一起，那这个跟以前哪里不一样？以前是 国小的课程在制定的时候是一群人，
嗯，
国中是一群人，
哦，
而这两群人不一定有，
啊，
有协调，
啊啊，对对对，啊，所以说那个就个理念啊，哈，那些方向哈，这是会有差距啊，那
是，哦，是啊，然后就接不起来嘛，
嗯，
不过刚刚那个师傅有提到一个衔接问题啊，其实是啊，那样就是说这次9年的课程哦，压缩在3年内要全部把它实施完毕。
怎么会变成9年？压缩成3年？
我这边简单这样解释，就是说本来如果说实施新课程 的时候应该是这样，就是说从一年级进来以后开始读新的，然后他升到2年级继续读新的啊，前面的人通通读旧的，
哦，
就是从那一个年龄层的人读新的，
哦，
啊，现在不是，现在是同时146149安安跳，在3年内就把9个年级全部通通改成那个，
嗯，
所以有一些小孩子他是本来读旧课程，突然2年以后变成新课程，按两个都接回来啊。
哦，
第一在当时在思考的时候没有去想的很周到，两个怎么接没有去想的很呢，所以就算
旧的啊一直教伊完成哈，啊新的得换的新的，安尼才会使啦哈。
所以以前不是那新课程要实施的时候一轮的，比如说你小学就是要6年才能够实施完毕嘛，然后国中的学校3年嘛，
嗯，
哦，应该是这样。可是你看现在整个9年它是压缩在3年内，基本上的意思是因为它第一年只是那个1年级跟5、6年级读英文那个问题，小学5、6年级读英文，然后现在就是说压缩在很短的时间内全部就要全面实施，才导致有那个衔接的问题。
那问题原来都是这样的哈，
是。
那这样子，你认为说有一挂人哈，他走上街头去抗议讲哈，那个教改让因出了种种的麻烦的时候，那你的看法呢？
嗯，因为教改哈，嗯，基本大概有时候会批判，就是说教改10年的那个功过的问题嘛，哈，
嗯，
啊，他10年主要是从83年开始算，就民国83年，
嗯，
因为民国83年的时候哈。我们民间的人哈，民间有一些团体啊，一些这个关心教育的人呢，
嗯，
组织了一个所谓教改的联盟，教育改革的联盟，
嗯，
然后在4月10号，
嗯，
在台北哈，哦，就走上街头，
嗯，
去啊，只能说用游行的方式哈，对，好，哦，在那是第一次的时候是在83年的时候，4月10号，好，
哦，
4月10号，所以那现在我们常常有时候讲到410教改大游行，
嗯，
就是在好像在谈到那个事，那因为那时候大概据估计哦，差不多有10000人左右走上街头了，
嗯，
那在台湾的这个社会运动史里面是第一次。有那么多人
、
嗯，还有有人为教育而走了，
嗯，
所以那时候这个活动一出来以后，官方哈，哦，就教育部就承受很大的压力，
嗯，
啊，当时其实他们也有提出他们的主张，哦，那情况也有很多教授加在里面，
嗯，
那我们也可以讲啊，嗯，这应该没关系，当时的教育部我们现在的教育部长当时也是在里面的一员啊，
是，
哦，啊，当时有4个主张啊，哦，有一个主张叫做广设高中大学，
嗯，
一个主张叫做小班小校，
嗯
哼，哦，然后再来就是教育的那个现代化，
嗯，
还有一个是叫做要制定教育基本法，
嗯，
那从那时候这个喊出来以后，官方承受到这个压力，然后刚好我们政治也在变化嘛，政治变，所以那个在野党的人啊等等啊，就是透过这样的舞台。要去扩张他的那个政治势力等等的，然后民间的手就伸进去教育的改革里面。那接下来就是所谓有一个我们的中央研究院的那个院长李远哲先生，就奉行政院的命令组织了一个叫做教改会的，花了2年2个月的时间，为我们的台湾教育做了完整的体检，然后提出了4本报告书。建议说我们台湾接下来教育
要怎
么做，好，怎么做，然后大概也有把民间那个主轴概念也有放进来，然后那这个到大概到民国85年左右，85年11月左右，哦，然后那时候因为它里面有提到一个主轴叫做希望能够统整学生的学习的学科，然后要减轻学习的负担，好，就是说我们的小孩子读太多内容了，教材太多了，希望能够减轻，所以那时候就开始组织一个 这个所谓九年类似九年一贯课程的一种修订小组，
嗯哼，
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在民国87年9月的时候，
嗯，
就把草案公布出来，
嗯哼，
然后公布出来以后，后续就很多事要做嘛，包括还要编正式的那个课程纲要啦，然后到编教科书啦，但是实际时间都太紧了啦，
嗯，
因为他87年9月。然后90年的8月就开始推了，
嗯哼，
就从一年级哈，还有五年级的英文这样开始推，
嗯，
好，哦，大概如果说要讲九年一贯课程哈，整个它的来龙去脉大概是这样来的，
嗯
哼，啊，它其实它我们如果有时候这样讲，就是说刚开始在喊这些东西的时候，比如说讲说，哦，我们小孩子很可怜啊，哦，读太多了，
嗯，
压力太大了，我小孩子背的书包都几公斤，就是说是10公斤这样啊，哦，然后便当要带2个。然后我们的小孩子的近视比例，哦，
越来越高，
一般人会讲，当然这个也有点夸张啊，就是说小学近视比例50%，国中70%，高中毕业90%，
嗯哼，
所以我们说579啊，
哦，
高中毕业之后90%都近视，但以前呢，有时候开玩笑讲啊，就是大概是讲的是男生呐，啊，
嗯哼，
成功岭的啊，哦，以前去成功岭的时候，男生90%戴眼镜，
嗯嗯。
那这个近视是不是跟生理压力直接，或是说它的关系是很密切的？这个当然还有不同的讲法啦，
嗯，
不过一般都会拿这个来讲说，其实我们小孩子是不是真的读太多了？
嗯，
所以就讲到说，学科爱同整，然后要减轻学习的分量。
嗯，
啊，大家听了都很心动，哎，有道理啊，这个很有道理啊。我们为什么要让小孩子读那么多呢？
嗯哼，
他读那么多又有什么用？还有呢，他读的都是为了要考试而已啊，
嗯，
所以他那些都是填鸭式获得的一种死的知识，
嗯，
根本不是活的知识，
嗯，
而且跟生活能力都没有关系。
嗯嗯，
今天一个很会读书的小孩子，可能他回到家连自己下个
面
都不会，啊，不会下，
哦，都不会，
哦，自己又破了缝一下，缝，嗯，个纽扣都不会缝，
嗯，自己也没有办法规划自己跟飞胖箱一样的哈，那种能力哈，
基本的生活能力都没有，嗯哦，我们有时候讲说也许他是这个读书可能是天才，可是生活是白痴啊，
嗯，
啊，这个问题大家听了都很心痛，因为有真的是这样啊，
嗯，
哦，感觉好像真的是这样。那难道真的要像下一代这样吗？
我们要培养这样子的小孩子吗？
对，啊，所以刚才在推的时候，哎，大家还是蛮赞成的，
嗯哼，
哦，啊，但是因为他推出来以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碰触到老师要改变，
嗯嗯，
啊，讲快一点说，有的时候老师可能就是说整个政策在推的时候，没有跟老师做充分的宣达，哦，沟通。
嗯，
然后另外一个可能也有老师觉得说，哦，这个要改变哦，太累了，
抗拒
，哦，但我们也许有听众是老师，我们不好意思这样讲，就是说，哦，那边觉得说，我这个改变这么多，哦，跟传统他的处理方式不一样，比如说要求老师你要某种程度要自己要设计教材，
嗯，
然后也许那个观念都要改，
嗯，
然后课程里面跟国中关系最密切的就是国中有很多科目合在一起的，
嗯，
哦，我们常常有时候讲的，比如说社会里面。有个社会科里面在国中简单讲是分历史地理公民的，
嗯，
当然以前还有什么认识台湾的几个篇啊，不过简单讲都有历史地理公民，那原来老师他是历史系毕业只教历史，
他只教历史
啊，今天说，你要教社会科，所以你地理也要会，
嗯，
公民也要会，
啊，公民也要会，
都要会一点，然后你要全部会教，
嗯，
老师就想说，哇，那这个问题太大了，还要叫我再去学那些东西。
那真的会那么严重的那个阻力吗？
那后来哦，大概就是整个这样推下来，应该到今年应该是差不多就全面都有，
哎，
对对对，哎，好，差不多就会全面都有了哈，哦。那真的是发现说，国中的部分推动的真的是。好像面临很大的阻力啊，
嗯哼，
那主要问题是在这个地方的调整的问题，
嗯哼，
好，哦，那因为这样的问题，所以就会回到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说啊，国中科目真的要这样同整吗？
嗯哼，
马上就反回去反向思考说，那为什么要同整呢？
嗯，
国中真的需要这样合科吗？
嗯，那在您的看法呢？
嗯，那我依照我个人看法，就是说九年一贯课程哦，基本上因为它是从学生的角度来思考嘛，
嗯，
比如说我们要教学生所谓他的生活能力，
嗯，
哦，然后九年一贯课程它强调就是说将来是要获得10种基本能力，
哦，
判断思考啊，然后一些基本的跟那个好像国际观啊等等那些能力哈，所以它的那种基本的理念是应该是教育的本质性的东西，也就是说没有错啦，
嗯。
现在只是说它精油的这种策略手段还有过程哦，
嗯，
在推的时候这个地方产生了一些问题，
嗯，
好，产生一些问题，所以现在推到现在呢，
嗯，
不晓得怎么来说这个东西哦，就是说因为国小本来就是包班制的，本来是比较合科的方式，
嗯，
所以国小阶段比较能够接受，国中的部分就可能形式多于实质，有这样的情况，
嗯，
好，特别是合格的问题，是不是这样子？
那我听杨教授哈，你安尼讲起来，九年一贯以设计的迄个精神应该是很好啊，尤其是你若讲要培养一个迄个全方位的孩子哈，不是单单讲伫学科上安尼表现就好，那应该那种利益跟精神很好，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啊，那我们是不是下一个单元呢？我们仔细的来探讨一下这些问题，然后能不能提出哈，你的看法讲安怎来做一个改变哈？啊，对咱这个社会会更加好啊，家长可以怎么样来配合，这样子好不好？
好，
好，
谢
谢，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各位听众朋友，咱今晚又个来到师傅的会客室内底啊，咱阿个是请到师范大学杨思伟杨教授哈，杨教授，我感觉讲吼，你所研究啊探讨迄个问题哈，咱的家长一定足有兴趣的哈，尤其是上个单元哈，咱有讲到迄个九年一贯伊所迄个设计的迄个精神内涵哈，其实讲起来是足好诶哈，会当培养一个迄个全方位诶孩子啊，生活能力啦哈，也是讲学养教养拢会真好安尼嘛哈，啊嘛希望讲会当减轻小孩子伊诶迄个学习负担呐。不过我那听到足侪人讲哈，好像九年一贯哎，孩子他背的那个书包是越来越重，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想这个是。一般齁都好像都有这种感受齁。啊，这里可能就是应该有两个面向问题啊。一个就是说他学习的负担有没有减轻嘛齁。啊，第二个可能牵涉到升学那种压力的问题啊齁。可能是这两个应该是纠结在一起齁。纠结在一起。那因为推动这个九年一贯课程的时候齁，其实它有几个主轴概念齁。比如说要培养学生的生活能力嘛，要培养他的统整的能力，希望他学的不是一种割裂的片段的知识，是一种统整的能力，然后强调说他的学习方法应该是多元的，那就是因为这样子哦，因为这样子，所以他的配套里面呢有几个可能要讲，就是比如说第一个是教科书是配合是所谓审定制，审定制的意思就是说坊间的这教科书商，如果他愿意出的话，就可以出。所以教科书就版本很多。
合格了。
哎，
对，
像是审定，审定如果合格就可以拿来推销，然后由学校为单位来决定，或是说可能有时候会到县市教育局，层级为单位来决定说要用哪一个版本的教科书。这里。如果是在小学的时候，可能大家不会觉得有什么特殊，但是在国中的时候，因为国中毕业有一个国中基本学历测验，以前只有一套国立殡仪馆的教科书，大家说把那一套弄走了就好了，同意所以大家都出什么题目都换点再来，大家很清楚。可是现在坊间可能有四五家的教科书，到底要出什么题目？带给家长很多不安。
伊会感觉讲，所有的当作爱改修这台，吼，囡仔都有机会通设立，好，这样子比较安全，
哈。对，所以说人家大家当中批评说啊，你看这个弄这个所谓教育审定，或者说他当然最后可能跟九年一贯把它连接在一起了哈，就说啊，你看小孩子本来读一套，现在要读很多套，然后第二个。因为书因为都是教科书商编的，它的价格，简单讲说可能是按照页数来算的，但它有一个计算公式哦，所以有一些教科书商他会故意把书弄大一点，或是说，也许他为了把书编得漂亮一点，所以书会比较重，
或者是说以老的空间较侪一点嘛，较美观安尼
哈，对，有那个吼、跟以前不太一样的那种方式吼、那。这个是就是说从那个教科书审定制那个地方来看的齁，然后牵涉到 比如说国中阶段爱五一的升学的问题啊，到底要考什么东西，然后要读多少本，那个问题，所以带着家长另外一种观感说，其实这样哪有减轻升学压力呢？
真的
哦，
负担更大
嘿，另外一个哦，另外一个家长觉得说压力的地方在哪里？就是说，因为基本上在强调的是，比如说减轻学生的学习压力里面，他讲到说，尽量不要考试，不要平常考，甚至于
不
月
出
考、
家
断
的，
考，然后周六周日尽量不要出功课，就是要让他很快乐。好，那很快乐。然后第三个可能是什么呢？出的座位可能是要去参观、要去访问、要去实做什么东
或
西
者
的，
是做哈采
采
集，
集什么东西？小孩子不会做，变成家长要
家
替
长要
他
去
做，
做，
家长要带他去做。所以家长最主要是哇，那怎么会这样的教改？怎么改掉？这样变成家长在做呢？其实他的本意是要小孩子做。所以这个地方可能在认知上也有一点落差的问题的哈。因为家长原则上，那为人父母呢是不愿意说到时候小孩子不会做，然后做乱七八糟影响他的成绩，所以像现在有时候慢慢在讲说要改变那个升学考试的方式的时候，也会提到说是不是要加计在校的成绩，所以家长对这一方面就慢慢越来越敏感，那所以就像刚刚讲说，我初步想法就是一个是。好像对于将来国中要考高中、高职的时候，没有减轻压力啊，反而觉得更好像不可测、不确定的因素存在，所以那个压力是比什么都严重的哈。第二个是学习方式的改变，也让家长一时没有办法适应。那牵涉到这采集啊，那个做实做的东西的那一部分啊，家长一下子也觉得说，我怎么是变这样子？
变成他的功课。
那这个都会迁入到，可能会迁入到9年一贯课程的整个政策的问题。
那我想这当中一定是有一些疑虑，但是我们应该也有一些解套的方法。啊，叫杨教授，你也提出什么款的建议哈，让你家长。
是，因为现在那个9年一贯课程。本来在国中那个阶段是不是要回到分科的问题有很多讨论我在前面也有讲过说，国小阶段因为本来那个学科的总量啊数量就不是很多，所以虽然说把它做一点整并，大家意见还不是很多，所以国小阶段影响不大或是说反弹不大，所以还是能够照正常来做。那国中的部分就有很多意见嘛那原来。本来不同的政党就提出来说，如果说他们选上的话，他们会把它回到原来的分科的方式。所以有些可能在学校里面的那个国中老师就有一些期待，希望说换一下以后就会回到原来的方式，对他们来讲会比较适应，
适应比较好，
然后是说比较能够这个
安心一
安心，能够照原来的那个版本这样操作下去。可是这次没有
是，
没有，
但
所以。
是是不是说？有人提出说教改要检讨的部分那这些他们也可以提出来他们的意见跟看法
对，因为这个9年一贯课程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大家都会推到说，其实理论理念都还好本来教育就是应该是给学生更多的能力嘛。以前那教育部长已经过世，那林清江他就讲了一句名言我们是要教给学生能够带着走的能力。而不是背不动的书包，这句话就变成教改
这
的
句
名
话
言，
说
讲
非
得
常
很
的
棒
好，
哦，对，讲得非常有理想嘛，他听了都会很感到，对呀，这本来就是教育就是这样啊，他9年一贯课程就跟这个搭在一起啊，就说9年一贯课程就是在教这个东西啊，可是所以其实没有人敢去说这个是不对的，只是说也许我们讲说在
可能是
推的
在
过
执
程，
行
在执行的
的
时候，
那一方
在
面，
落实的时候，还跟实务、跟现场或是跟老师之间。那个地方还没有完全密合起来，没有结合起来。那所以在检讨的时候，他只会去检讨说，里面哪里还可以，还要再补强，或是做一些后续的那个，好像配套的应该有的做法。他不会说这个是有问题的，或是全部停止回到原来的地方，不会这样子做。那所以这个地方如果说这样来看的时候，以我们家长的角度来看应该基本上应该是要去赞成赞成这个东西。就是说，他这个整个政策应该是没有什么
没有
问
问
题的。
题
那如果说家长唯一可能会担心的 像我们刚刚讲说，如果说我们的小孩子自己在做作业啊，有那其实那部分哦，可以慢慢就是一方面带自己的小孩子去学习，因为叫他自己懂得去制作一些采集一些东西，或是写写一些什么学习单之类的，那个是有意义的啦哈。那家长只要说不要讲安尼哦，惊讲伊表现不好影响他的成绩，你就有一个时间让他去学习，在旁边只要呵护着他，看着他就好了，而不要替他做，因为你替他做，永远就会替他做啊。
对，
他下次都永远不会。
是，
哇，做那种作业其实是有意义的嘛，所以那个应该没有关系哦。然后接下来问题就是担心说自己小孩子在国中考高中的那时候怎么办的问题啊。那一波呢？如果说我们从各国那种教育的那个改变来看的时候，会发现说。一般在讲那一个地方的那个考试哈，是可能用说，比如说啊，在像现在讲说很多种版本之下，它是可以出到说考一些所谓基本大家共同应该要懂的东西，所以到时候考试呢，可能跟版本没有直接关系，就是说你读甲的版本，你读乙版本，他读丙版本，会不会对考试比较有利？其实那个没有什么关系。那现在家长当然另外一个担心，可能认为说那题目搞得出高了呢。你真的能够抽出一个每一个版本都可以，好像说都可以教的，都可以 cover 到的东西吗？可以这样吗？那一部分的那个好，就是出题的技术等等的，我们台湾因为也发展了很多年，可能慢慢可以相信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那个地方哦，如果说他刚好出的题目跟某一个版本一样的时候，马上会引起联想，报纸就会登得很大，所以出题目的人绝对不会说只参考一个版本出题目，他们一定会注意到所谓共通性、原则性的题目。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这样讲，就是说其实应该是不用很担心说这样会不会影响小孩子的升学啦。会影响升学可能反而是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前几次讲的说十二年国教，如果说在那边考试有所改革，然后希望说能够就近读书的时候，那一部分可能会有点牵动。不过十二年国教现在讲的是民国97学年度才会
实施，
而且是渐进式的，不是一次就全部做，
是
因为那个配套还没有非常的完整，也不敢一次就做。所以我是个人是觉得说这一部分哦，我们当家长的哦，应该是可以基本上可以相信学校啦哦，可以相信学校或者相信政策这样的推动其实是正确的，那可能还要一点时间大家才会适应，那就给我们教育界呢有一点点时间让他来缓冲过去这样子。
那你会不会觉得哈，那个家长伊那是讲，接受这样子的制度，鼓励家己的囡仔哈，尽量去配合，而不是在旁边一直抱怨，那对小孩子的学习可能会好一点。因为家长来抱怨的时候，就代表讲家长们不赞成啊，那我为什么一定要去适应这样子的一个制度去学习吗？
是，
好，
因为现在哈，因为有时候我们当然。我因为一直在研究这个教育的东西，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我们台湾的这个整个教育的发展哈，那我们也会发现呐哈，像走到这个时候来哈，因为我们从就是刚刚讲说民国上一集讲的哈，民国83年410的所谓教改大游行，然后后来有教改会哈等等的，然后教改这样10年来哈，其实我们的教改整个有一个主轴是配合这个政治的民主化，政治的解严，我们教育也在自由化，然后再松绑。那他一个基本的想法就是说，以前的教育管得太多了，绑得太多了，上面管下来，什么都管，让学校没有弹性，让地方的政府没有什么弹性，或者说让老师都没有什么弹性。所以在这10年来，整个是从好像都从绑把它松掉了。那松掉意思变成说，这个是老师你有弹性。家长你有弹性啊，学校你有弹性，各方面都有弹性，那甚至那个弹性都让他好像蛮大的，蛮大的哈，因为就像我有时候我们开玩笑讲，当你一个人你被绑了以后，突然松脱了以后，你一定是拳脚全部出来啊，我希望自由，我希望什么都可以，所以现在教育里面其实有几个不同的那个力量都在参与教育，这个不一定是不好啦哦，就是用家长进来了，家长会啊。 哦，家长的那个影响力对教育越来越大了，家长的发言权都越来越大了。
嗯
第二个，老师，教师会，教师会可以跟校长对抗，
哼，嗯哼。
因为校长能不能继续做，老师如果跟他做这个敌对的态度的
嗯
话，那校长是做
哼，
不
那
下
就
去
做
的。
不下去了。
哦，所以也不是像以前说校长是绝对的权力。
嗯哼，
哦，所以现在常常讲说，学校里面事实上是有行政人员的，还有老师的，还有家长的，这所谓三权鼎立的一个时代。那这个时代其实是对教育是影响很多的。啊，那你们回来讲说，像家长，到底教育是家长能要关心的话，是我们应该讲说家长关心是应该的，但是要关心到什么程度？你是不
这
是
是一个
要老师
蓝
在上
色
课，你要起
的，
来一定要来看？哦，啊，你都讲，哎，老师你这个教唔对，啊，你这个方法唔对。我们家长可以不可以讲这些呢？不是说我们家长基本上要相信说，哦，老师其实他也是
很
读了一些
尽
教育学
力，
问，然后也很尽心啊，他至少也有读过一些当老师的一些应该有的能力啊。那我们家长如果说自己不是很了解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某种程度？如果说老师当然做得太离谱，我们一看就知道的话，当然是可以透过不同方式来那个。可是担心的是家长管得太多了。
有时候是里面的问题
嘿，
啊，比方说，咱伫这个九年一贯的迄个精神，就是讲要好孩子让多元学习，
是，
然后要让他很轻松的学习哈。但是家长他就很担心呢，哎，我这有的无是不是创啥啊？这个又不关哦，将来升学啊，然后就说啊，你那会使好囡仔哈尼轻松吼，啊，拢无家庭作业好，啊，那安尼吼，我会家己送去补习班啊。咱本就是希望讲孩子他可以学得很快乐啊，都自在安尼吼，比。甚至是游戏当中去学习
对，
啊哈，但是家长他的理念不是这样子啊，伊认为讲吼，若无家己呐吼，安尼有靠压力吼，伊袂乖乖啊吼，然后家己好好啊去读安尼啊，那你这样子这种观念要改变，好像不是很容易耶。
没错，没错，对，我想这个真的是一针见血的一个看法哦，真的是这样，所以现在也许。有一个角度啊，当然就是说，像我刚刚讲说啊，家长到底关心学校的教育，关心到什么程度？那家长要跟学校的这种措施啊，学校一个推动教育的那种主轴，到底两个应该怎么来做一个协调啊，达成一致的方向啊？就像刚刚讲的，如果说一般家长他关心的只是说，我希望进入你学校，把我的小孩送到第一志愿去，我关心只有升学，你搞完了，你那盖了后，可以考上最好的学校就好了。其他你说，给他培养多元的智慧，培养什么其他
好
能
像
力，
都
那
不
些
行，
跟考试没有关系，你不用教。那这个就是回归到一个基本的问题啊，就是说，到底小孩子将来什么比较重要的问题？哦，什么比较重要？是不是真的考上第一志愿、考上好的学校就是代表所有？我们今天也常常看到有一些这种读最好的学校，他照样自己好像。这个观点有偏差，自残啊什么的啊，自杀，对不对？
是呀，
哦，这个问题都看得到啊，或是说，只会读书啊，结果他的其他的能力没有，所谓 EQ 没有，只有 IQ，啊，结果到最后，其实
他的人生也不
也
快
是
乐，也不
对
成
啊，
功，哈，
或是说就到最后精神变成有点异常之类的，哦，当然有的人会说啊，那个只是个案，可是这个个案就隐含着，其实也
对，
是有蛮
有
多应
隐
该去
藏
注意
的
的，
因素在，哈，
哦。啊，所以这个地方可能目前我们教育在推的时候，如果说教育真的按照教育的理念推，跟家长的价值观这个地方真的是一直存在着冲突啊，所以这个时候有时候家长就会说啊，我送补习班，不然我送私立学校，因为私立学校就是在做这种事啊。这从我们教育的角度，我们就会说，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所有学校都变成补习班就好了，立马就开始灌，开始推，怕，就这样嘛，因为只是为了升学呀啊，这就牵涉到。学校到底它的功能也角色其实上上，如果说学校就等于补习班的话，啊，学校等于免无啊嘛，干脆学校就回家就好了。
是啊，就是完全按照家长以所设定啊，安尼来用。但是现在就是说，哎，我们9年一贯哈，有一挂主力，是不是连家长也是有一些变成主力的那个因素在？
是。你这边但你这个问题，如果说回到说9年一贯跟那个升学的问题啊，就是比如说家长关心说，啊，这样是不是小孩子就没有学到东西？ 啊，小孩子对升学是不是会造成不利？啊，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个人的想法就是说，因为他这个基本上是整体的嘛，全面扮演。如果说只有一部分学校做这个课程，一部分学校还是用旧的方式的话，那自然会形成差异的嘛。啊，但是现在整个方向就是说，应该是往这个方向在推，好，就是说培养学生的生活能力这个主轴，往这个方向在推。好，啊，推的时候呢，当然如果说推得太过火的时候，一直在强调生活能力的时候，其实我们以学者的角度啊，我们也常常在提出警告。我们说这样的话，我们的下一代小孩子程度会下降。所以这个又牵涉到其他的因素的，比如说升学的机会率已经提高了，啊，像读到高中、高职96%对吧？啊，96%里面，普通高中毕业生考大学的录取率是80%啊，考所谓职业，所谓叫什么？叫做二技、
二
四技
技，
那种的，有50%的机会啊。所以现在其实到二技、四技那一边去的时候，他们就说小孩子程度已经下降得非常厉害，可能英文字都讲不出几个字出来，然后算术什
数
么
学
都很
演
差，
算那个
还
都
有那些
很差。
谁比较属于技术的那都很差。啊，这个原因应该是简单讲，应该是两个嘛，一个就是说，因为你那个升学率扩充嘛，本来只抓到10%的人，现在已经抓到50%啊，那多出来那40%，当然程度就下，就是比较差的都进来了嘛。好，啊，第二个问题是不是在他下层的学校的地方没有教好？那没有教好的时候，就牵涉到说，是不是跟课程、跟老师、跟教学那些都有关系？啊，以现在整个来讲，比如说，那减轻负担是一个主轴嘛，不要有功课，功课越少越好，不要有考试，不要有压力。那些想法其实也是有一些教育理念嘛，就是他基本假设是说不要给孩子压力太多嘛，因为你小时候给他灌到最后，其实他也不见得又怎么样啊。他因为他读到可能是死的知识啊，所以在比较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多给他一些空间，我们说也许给他有一个胡思乱想的空间，说不定他将来会成熟的比较好一点的，说不定。
至少，就是说人格会比较健全一点哈。
所以这个有时候真的，但是谈教有时候是两难呐。像我们有时候在谈教有一个体罚的问题。啊，其实我们传统的，我们都说啊，这个可能是棒子之下才出孝子，然后是怎么样哈，说啊，
严
可是
师
现在
出高徒。
严师出高徒，对，但是现在你也稍微动一下就不行了，动一下，因为蛮多家长都是绝对是反对体罚的。体罚，但体罚又分很多种啦，但打到受伤那是绝对是不对的啦。但是适度的，好像说有给学生有一点警告，给小孩子就有一点好像一种压
疼痛
制，他说
教育。
疼痛教育，给他一点那个警惕。如果说那个真的没有，我不晓得，像我个人就会比较主张说，你真的很多小孩子，你跟他说理真的讲得通吗？在他那个年龄层，他听得懂吗？这其实这个东西应该很多家里可能都试过了，就是说从来不打自己的小孩子，都觉得说，真的是要爱的教育，然后他们愿意跟他谈。那可是我不晓得是不是，当然有个别差异哦。到底小孩子什么时候才听得懂？你用说服的方式，他真的听得懂，能够照我们大人的期待去做，这种比例到底有多少？或是说有时候你为了要有点警惕效果，稍微警告他一下，稍微怎么样一下，好像是不是疼痛一下？他马上醒觉到了。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讲说，你看像一个简单的一个处罚、体罚的问题，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到底哪一个比较好？到最后可能会说啊，那就看小孩子嘛，有的小孩子适合这个，有的小孩子不适合
个
这
别差异的
个，个别差异的问题啊。那所以那谈教育啊，像刚刚谈到那个啊，如果说有时候教育整个在推的时候是按照教育理念在推，可是家长的期待、家长想法是有落差的，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这样的问题就会回到我们常常讲，我们台湾的整个教育的大问题就是升学竞争嘛。那是大家认为说升学竞争让它继续下去呢，或是说某种程度是应该要把它稍微舒缓一下？我个人的看法是不可能把它消弭掉啊，就是说不可能没有升学竞争啊。所以我们在规划12年国教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跟很多人提出警告说，没有压力的教育是不是教育的，没有竞争的教育是不成为教育的啦。 很多人
还是要有压力，
对呀、
啊，哦，还是要有
竞争，他才会学习啊。你今天就没有跟小孩子没有讲说，我明天要考试，他回去会读书吗？好像不太可能啊，
是
真的说哦，每天按时把功课做好，然后这个多做一点复习预习，他按照步骤好好读的，
没有那么乖吧？
对啦、哦，基本上我想我们不能讲说没有啦，不过我想应该是很少。
对，
那所以我们常讲说，你看交易里面一定是有要有竞争嘛。
嗯哼，
哦啊，所以你说完全通通免试，通通不用考试，一律上去，这个是合理吗？或是说是可行吗？是应该吗？这个都是可以讨论的。
嗯哼，
好、哦
嗯，
谈交易当然有时候真的是非常困难。
对，
不过还是有他一个看，应该是讲说他的看基本的主轴哈、哦，要摆在哪里？
嗯，
啊，这个主轴可能是随着时代、随着时空啊、哦，就是空间，就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时代，会有不同的想法。
嗯，
好、哦，不同想，比如说我们现在走到说。大家已经认为说啊，我们不要让小孩子压力再那么大，因为升学机会也那么多啊。
嗯
哼。哦，讲不好
听说。听说现在考不上大学的，好像更难。
对啊。
哦。
对啊，这是反过来讲，就是变这样。那这样的话，为什么还不让小孩子多学一些别的东西？
嗯、
为什么还要用传统的那个方式？
但是他还是希望说自己的孩子能够上好的科系、嗯、好的学校啊，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竞争压力嘛。
对嗯啊，所以我刚才也有讲一句话说，像我们就认为说，这升学压力是不可能没有的、嗯，因为还是有前面一些人要争第一志愿、嗯，要争医学院，要争台大，嗯、要争什么的呀、啊？
是，
所以不可能消失。可是整个来讲，可能我们假设说前面是只有30%，那后面70%是，他只要不挑学校，
嗯，
眼睛闭着都可以上去的。
嗯是，
已经差不多是到这样的时代嘛？那、
嗯
啊、这样时代的话，所以是不是在培养小孩子的时候，应该要再做更多元的一种想法？
嗯哼，
这个是也许我们啊要想要跟大家谈的，然后就说想要宣导说，哎，应该是这样子的啊、哦，应该是这样，那整个社会才会有一点改变嘛？
对，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我们就可以。做更丰富、更宽广的思考模式了
对呀、啊，对呀、啊嗯，那我们整个社会才会变呐、啊，
嗯哼，
我才不会说培养出来都是只是考试的机器啊，
对，
哦，都是好像不太懂得人文，不太懂得艺术，不太懂得音乐，因为那些科目在整个升学体制下是不需要读的啊，
嗯、
因为那不能考，没有考的、啊，
嗯哼，但是对、嗯、对于整个人生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那一些其实最重要的，
是
哦，照理讲那些是最重要的，还有对我们整个社会来讲是最重要的。